交易路不孤独。欢迎收听期货交易夜读。著名投资家霍华德·马克思提出过一个概念，叫第二层次思维。它的核心是，第一层次思维看到的是表面，第二层次思维看到的是表面之下的博弈。用例子来说明，第一层次思维，这是一家好公司，买进。第二层次思维，这是一家好公司，但人人都觉得它是好公司，所以股价可能已经过高了，卖出。第一层次思维，经济不好，利率要降，买进。第二层次思维，经济不好，利率要降，但市场已经提前消化了这个预期，等消息落地时反而可能下跌。第一层次思维，这个品种在涨，追进去。第二层次思维，这个品种在涨，但涨得太快太猛，可能已经到了情绪顶点，追进去风险很大。看出区别了吗？第一层次思维是简单的，直接的，多数人都能想到的。第二层次思维是复杂的，深入的，需要思考别人在想什么的。第一层次思维主导的市场，期货市场中，绝大多数交易者都在用第一层次思维做决策。他们看到上涨就追多，看到下跌就追空，看到利好消息就买入，看到利空消息就卖出。这本身没有错。问题是，当大多数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时，市场就会出现过度反应，涨过头或者跌过头，而过度反应之后往往是反向修正。第一层次思维者往往在过度反应的高点追进去，在反向修正的低点被洗出来。他们是市场的燃料，为更聪明的资金提供流动性。第二层次思维的修炼，第二层次思维的核心是思考别人在想什么。这需要你跳出自己的视角，站在市场整体的角度去观察。它包括几个层面的追问。第一层追问，这个消息市场已经消化了吗？当一条消息出来时，首先要问的不是这个消息利好还是利空，而是这个消息在预期之内还是超出预期。如果利好已在预期之中，消息落地时可能就是利好出尽是利空，如果利空超出预期，市场可能还有进一步下跌的空间。第二层追问，大多数人会怎么反应？当价格出现大幅波动时，想想大多数交易者会怎么做。如果是急涨，大多数人会追进去，那么接下来可能就有回调的风险。如果是急跌，大多数人会恐慌卖出，那么可能就有反弹的机会。第三层追问，然后呢？当你做出一个判断后，追问自己，然后呢？如果我在这里买入，谁会来接盘？如果我不卖，价格会继续涨吗？这些追问会让你从当下的兴奋或恐慌中抽离出来，看到更长远的图景。第二层次思维的实战应用，应用一，在一致性预期中保持警惕。当所有人都看好某个方向，当市场上几乎找不到反对的声音，这就是第二层次思维者应该警惕的时候。因为最拥挤的交易往往也是最危险的交易。应用二，在市场恐慌中寻找机会。当市场情绪极度悲观，当大多数人在不计成本的抛售，第二层次思维者会问，这种恐慌是理性的吗？有没有错杀的成分？别人在卖，是否意味着我应该在别人恐惧时贪婪？应用三，在趋势中思考谁在接棒。当趋势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，第二层次思维者会思考，这个趋势是靠什么推动的？还有新的资金愿意入场吗？如果没有新的接棒者，趋势可能就要结束了。应用四，关注预期的预期。市场的博弈往往是多层的。比如，你知道经济数据会好转，别人也知道，别人知道你知道，你还需要知道别人知道你知道。这种预期的预期就是第二层次思维的核心。案例，一次第二层次思维的胜利，一位交易者分享，有一次原油价格因为地缘冲突暴涨，市场上所有人都看多，我也觉得还会涨。但我停下来问自己，大多数人会怎么做？答案是追多。那么好，如果大多数人都在追多，谁还能推动价格继续上涨？新资金从哪里来？进一步想，如果价格回调，这些追多的人会不会止损？止损会加剧下跌。于是我没有追，反而在情绪最高点时清仓失控。结果价格果然在几天后大幅回调。不是我预测准，而是我思考了别人会怎么想。警惕第二层次思维的陷阱，第二层次思维是强大的，但也有陷阱。陷阱一，过度思考。不是每一个波动都需要第二层次思维。 在大多数时候，市场是有效的，第一层次思维就足够了。过度使用第二层次思维，会让你陷入为了复杂而复杂的泥潭。陷阱二，自以为是。当你觉得自己在用第二层次思维时，别忘了，其他人也可能在用。你以为自己是少数，可能其实是多数。保持谦卑，永远不要觉得自己看透了市场。陷阱三，忽视趋势的力量。趋势一旦形成，其惯性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强大。即使你知道市场已经过热，也不意味着趋势会立刻反转。第二层次思维告诉你要警惕，但没有告诉你什么时候行动。今晚，不妨回顾一下你最近的一笔亏损。它是因为只用了第一层次思维吗？有没有思考过别人在想什么？如果再来一次，你会怎么分析？愿你在未来的交易中，从第一层次思维走向第二层次思维。不只是看到表面，更看到表面之下的博弈。当大多数人在追涨杀跌时，你能够保持清醒，站在人群之外，看到不一样的风景。晚安。音频由 AI 合成。